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记得圣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的一起来查考了，来读了诗篇，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看到你真理的亮光。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一本书啊，就是诗篇。但是提醒大家，诗篇呢是我们跟前面读的这个约伯记和历史书不一样啊，就这个一周要读15篇，也就是说我们要是周一到周五一天读三，就要读3篇了，所以大家今天按照这个进度啊，读10篇是每周一到15篇。如果上周没有读够的话呢，要补上啊。我们要一周读15篇。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仰，仍然是第一，仍然是信心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一个最高准则。所以，我们如果带着怀疑的心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啊。我们是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然后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说圣经虽然都是很古老的话，但是呢，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神会借着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向我们的心讲话。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敏感的心，看着神要借着这些话语要启示我们什么。我也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一定会蒙福。我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祷告的心，这是神的话，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和理性是没办法明白的，所以要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我们有时候会很忙，但是呢，还是求神帮助我们每天能够reserve 出一些时间来去读神的话，就是有一个形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一段时间来分别出来，来去读神的话，然后呢，愿主的道兴旺。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了一本新的书，诗篇。我们读完了约伯记啊，这也是诗歌书里面它是最难的一本书了。就是我们如果开始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会感觉到说，比那个读约伯记稍微要容易一些啊，因为它每一篇的篇幅比较短，因为约伯记是一个很长篇的这样一个诗歌，就是需要你去很长时间的去特别的专心啊。我知道现在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时间长度是有限的，所以诗篇比较短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更专心一点，所以读诗篇的时候会稍微感觉容易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个诗歌这种题材本身是跟读那些故事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依然要去知道了解说希伯来诗的那些特点啊，在格式上那个平行句等等啊，就是这个呢要去抓住诗歌的一些特点。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说诗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学题材，它是很个人性的东西啊，尤其你读诗篇的时候会更加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尤其你读大卫诗篇的时候，他都是在个人去表达他心中的情感感受等等，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去关注说写诗的这个诗人，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写的这首诗啊？就是他有一个背景，有些诗歌在一开头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背景，比如说我们在上周我们读的第3篇里面讲到说大卫逃避他儿子加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就是说这一行小字就提醒我们说大卫当时写这首诗他的背景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书，我们已经读过了，知道说当时大卫是怎么的一种境况。所以呢，你知道说当时诗人写这首诗的 背景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诗人当时的心情、他的处境。所以他的诗，写这首诗跟他当时的那种处境是有关系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我们约伯记讲的是受苦篇啊，讲的是超越人生的苦难。我们现在呢读诗篇呢，它是一个赞美篇，是讲到从我们从人的世界呢转眼去看神啊，去来到了神的宝座前面去学习如何赞美神、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在王牧师的讲义里面有很长的篇幅讲到了基督徒与赞美这件事情，因为诗篇的主题呢是赞美，而赞美呢是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诗篇是很好的一个赞美的这样一个教科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赞美啊。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好的去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呢会有很多来去如何赞美神的诗句啊，所以我们去学习诗篇呢，可以帮助到我们说如何去赞美神。我们基督徒是赞美神的人，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啊，就是一个是受造物啊。其实受造者的话，其实每一个世人都是受造者的身份，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世人相比呢，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蒙救赎者。其实蒙救赎者也是蒙爱者啊，就是说我们作为受造物。去来赞美造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做的事情。而我们特别之处，我们又是蒙神拣选、蒙神救赎的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我们就更应该去好好的去来赞美神。赞美呢是神的心意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呢，都看到说神愿意我们去赞美他。但是神让我们去赞美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前面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也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神自己是非常伟大的，他是有完全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丰盛啊。就是我们犯罪对神也没什么影响，其实我们赞美呢也不能给神增加什么，神的自己他有自己的荣耀。而赞美神呢，实际上是神愿意我们去赞美他，是不是为了他自己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小心啊！就是我们赞美神，我们会蒙福，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蒙福才去赞美神啊。我们赞美神，实际上是清楚的知道说神是配得赞美。我们不是说为了求好处我们去赞美神啊，这就我们跟神之间又成了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你没有什么可以跟神有利益交换的，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受造物。神又是如此的爱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呢，我们赞美神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因为神也配得这样的赞美。我们不是因为蒙要祝福才去赞美神，但是呢，圣经里讲到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蒙福，因为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力量。我们能够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我们可以身心灵都会得到益处。其实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会眼睛会不会再看周围的环境，不会再看自己，而是去看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去，我们就会从环境中出来，我们就会看到神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慈爱，我们就会看到希望。尤其是当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赞美神，我们应该赞美神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赞美的时候，讲的就是说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其实我们好好的理解这句话，就什么叫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知道神应该当得什么荣耀。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赞美神是因为神所示的，就是因为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等等，然后也为神的作为去赞美他，他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慈爱、他的恩典等等，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赞美神是因为神所为所神所示的和神所做的来去赞美他， 因为神所是的和神所做的就是神当得的荣耀。所以赞美这件事情呢，就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的赞美就会有多少。我们对神认识不够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赞美就是不够。所以呢，我们要去竭力的去认识神，然后呢，我们才会去好好的赞美神。所以赞美者呢，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啊，就是讲到说啊，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啊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然后第10章第19到20节讲到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两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信念。第一个说，你的信心是神是存在的，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你必须信有神，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才能够去赞美他。然后呢，又讲到说，你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铺平了那条道路。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旧约里面人到神面前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借着献祭啊，借着啊各样各样的那些啊那些啊在利未记里面所吩咐的那些程序才能到神的面前去啊。其实最后只有大祭司可以到啊至圣所里面去啊。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已经把这条路呢给我们铺平了，所以呢打开了这条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你不需要借助于大祭司，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宝血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呢，你相信说神存在，也相信说现在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们赞美神的两个基本的信心。而在我们赞美的过程中呢，我们越来对神越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它是一个循环的正向的一个循环，越来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就越不停的加增。就是赞美呢，它不是一种感觉，它不是一种情绪的东西啊，而是说赞美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我们从里面自然发出的一种冲动，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神就是那样的伟大，他就是配得赞美。赞美呢也会带来得胜啊，这是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信靠神。信靠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可以帮助我们成就靠我们自己是成就不了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诗篇。诗篇它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它的书名，它的意思本来就是讲就是赞美。到了70世纪译本的时候，它用它的希腊文的名字呢，就是这个 Psalm。它意思就是这种丝弦的乐器啊。其实中文圣经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诗篇啊，其实就是按照它的这种它的内容来翻译的。而英文呢，它继续沿用了这个其实是一本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从内容来看呢，它的就是一首一首的诗啊，所以就是诗篇。那从目的来看呢，就是来去赞美神。那从使用的方法来看，就是以前到现在呢，都是把诗篇来去配上乐器，用歌唱的方式呢来去唱出来去赞美神。所以呢，总结起来呢，就是说诗篇呢就是赞美神的诗歌。诗篇的用途呢，第一呢主要是赞美，第二呢诗篇里面有很多教导的内容啊，再一个就是祈祷啊，就是这是其实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是关注这三点啊，就是说呢。他教导我们怎么去赞美神，然后呢教导我们对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有更深的认识啊，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种祷告的诗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去看诗篇啊。然后诗篇呢一共有150篇，我们圣经里面都已经分好了，就分成了5卷。这个5卷呢它也不是按照每卷30首这样分的，每个卷的长度不太一样。这个分为5卷呢，是当初编排的人呢它实际上是根据律法书来的，就是每一部分呢它是跟律法书有5本书嘛，摩西5经，它每一卷呢是跟它有内容上有是 在意义上呢是有一定的相似的啊，所以它是分成了五卷，然后在每一卷的结尾呢都有一个颂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结束的部分啊。从整本诗篇来看的话呢，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是它的一个导言啊，是一个介绍，讲到了一个蒙福的道路。到最后的五篇，就是146到150篇呢，它是一个结束啊。这个结束呢也很特别，我们把这一部分呢专门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啊。因为你去看46到50篇的时候，它很特别，就是它在每一篇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束的时候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在希伯来文里面发音就是哈利路亚。我们常常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它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它到结束的部分呢是一个非常响亮的来去呼召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结束。诗篇有150篇，有很多的作者，它是一本多人作品的一个诗集。最老的一首诗呢是摩西讲的，他是在90篇，然后呢还有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的作品，那是比较新的。然后，大卫写了其中的73篇，大卫是写的最多的一个人。然后亚萨呢有12篇，可拉的后裔呢有11篇，所罗门有2篇，摩西1篇，以探1篇，还有50篇的作者呢没有数上去了。我们来看大卫的诗，就是大卫的诗呢，有几种可能啊，就是一种是大卫写的诗，一个是写给大卫的诗，或是关于大卫的诗，就是我们一般认为上说都是讲的是大卫写的诗啊。所以大卫的73首诗里面，在第一卷里面是最多的，就是讲有37首，然后在第三卷里面只有一首。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大卫的诗，因为这是了解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前面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卫的事迹，但是呢，我们没办法进到大卫的心里面去。我们知道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大卫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合神心意啊，想到是大卫他犯了那个奸淫罪啊，他把他一个很忠实成那个卫士，他的勇士给杀掉了，然后呢，霸占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这件事情，想不通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我们去读大卫的这些诗的时候，你会进到大卫的心里面去，去看大卫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他跟神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读大卫的诗是了解大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这是在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是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看到说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当然不是因为他犯了那个罪，而是因为说大卫他平时跟神是怎样一种关系，在他犯罪之后，他又是如何的去到神面前去谦卑、去认罪、去悔改，那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所以，我们去关注这大卫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去知道说，哦，为什么神认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去学习大卫，说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去学习大卫，去看大卫，从他诗歌里面看到他怎么想的，看到他跟神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这里面还讲到了很多调啊，就是曲调啊，里面讲了很多，但是这些曲调呢，基本上已经失传。但是这个歌词或者说这个诗歌的内容呢，还是流传了下来。一些乐器里面也标出来一些弦乐、一些管乐、什么加特的乐器等等，这个我们就不看了。然后诗篇的种类呢，在很多诗歌上面呢，它都讲到了它的种类啊，就是标出来了已经，有的是诗，有的是诗歌，有的是祈祷诗，有的是金诗。那么训诲诗、纪念诗、流离歌，上行之诗或者是登阶之诗啊，都是已经标出来了。我们读诗的时候会看到。然后有些圣经的学者呢，也根据诗篇的内容呢，就是把它有重新整理分类啊，就是有一种分类是这样的，就是讲到它有根据它的功能啊，讲是一种是赞美诗、有祈祷诗、 有这种教导诗或者训诲诗，也讲到了西安诗，讲到的是西安圣城啊，耶路撒冷。然后是有些诗歌是讲到了耶和华作王的诗歌，然后一些朝圣之诗，就是上行之诗，然后还有一些是啊弥赛亚的诗篇，就是这个皇族之诗，是跟神的受膏者弥赛的启示是有关的。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啊，我们具体诗篇的内容啊，大家啊，可以把自己的圣经打开，让我们来去一起来一篇篇的来看下去。第一篇呢是有福来开始嘛，这篇呢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背。我们从中文的翻译，它并不是有福开始啊。如果啊，我们从看英文的话，它讲的是这个可以翻译出来，它是这样讲啊，原文它是说。有福的人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他是，所以呢，原文里面第一个字呢是，就是讲的是有福。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呢，说中文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他原文实际上是有福的是那些投靠他的，就是投靠这个神的受膏者的。所以呢。第一篇以有福开始，第二篇呢以有福结束啊，所以这两个有福就像一个括号，就把这两首诗呢成为一篇，所以呢这就成为诗篇的一个导言。第一篇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这种教诲诗，来一开始呢就开宗明义来教导说如何是一个做一个蒙福的这种人生之道，所以他在六节很短也很简练，但是告诉我们说。有两条道路，实际上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它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第一条道路呢，就是义人的道路啊，就是在1到3节里面讲的是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要远离恶。因为它一开始呢用了3个动词啊，就是讲的这个行、站、坐。这个动作它是一种跟罪的关系，一种渐进性的一种发展的过程。这个行呢，它是就是原文这个从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啊，与这个恶人的计谋同行，它代表的是你接受认同这个恶人的他的想法，他的计谋。然后这个站呢，代表的是一种立场，就是说你就站在了这个罪人的这个立场上。然后坐呢，它就更进一步了，它是代表着一种团契啊，就是代表着。团契代表什么？团契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啊，就代表说，你一开始呢是只与恶人同行，然后走着走着就跟他们站在一起了，就站到他们那个立场里面去了。而站了一会儿呢，哎，你就跟他们坐在一起了，就打成一片了，就是一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亵慢人的，就是亵慢的人呢，这个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罪啊，讲的是说。亵慢讲的是他对神的态度，讲的是他不把神放在眼里，那种完全的轻视神，完全蔑视神，甚至亵渎神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他是更加的远离神的一种人。所以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这样，看到一个人慢慢的越来越严重的跟罪的这种关系，跟这种。最后，他坐到了这个亵慢人的座位之上啊，跟他有亲密的生命的关系。第一个呢，就是义的道路是要远离恶；第二呢，就是要喜爱神的话语，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呢，就指神的话，它是也是代表说神对属神的人他的一个生活的指导，就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说神愿意让我们每天过怎样的生活。所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其实也就是来认同、喜爱、行在神为我们所设定的这样生活方式里面去。所以，它不仅仅是这样走马观花的去读一遍，而是你要昼夜思想，而且要默想啊，用心的去思想神的话，并且把这个神的话呢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成为每天生活的帮助。这第三节就讲到了说，当一个远离恶又如此的喜爱遵行神的话语的人，他的生命状态是一种怎样的生命状态？这写的非常的美啊！尤其是你要想到说，在以色列那种地方是一个沙漠气候啊，如果说 啊，有一这样一棵树，它是在溪水旁，枝繁叶茂，并且按时结果。它的生命就是那样的，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然后呢，枝繁叶茂的来去结果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去，在一个荒漠之地有这样一棵树是啊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去远离恶，去喜爱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样一棵啊一直枝繁叶茂结果子的这样一棵树啊。下面呢就讲到这个恶人的道路，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这个糠皮呢是指的，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城市里面，不太了解啊。就是其实那个小麦或者是那些谷子啊，被打下来的时候，它的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是没有外面这层糠皮啊，它是里面的是米，外面一层糠皮，就说打蝉的时候要去压这个。那些东西啊，压完之后呢，这个糠皮呢跟里面那个粮食呢就给分开了，然后再把那个这些混在一起的东西扬起来的时候呢，风呢会把这个糠皮呢会吹跑，然后粮食呢会落下来。所以我们去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使徒约翰的时候，也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说神要扬尽他的肠，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些粮食呢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会。收到这个仓房里面去，而那些糠皮呢，神要用火烧掉，就是代表神的审判。所以呢，糠皮呢就是这个恶人啊，他很轻，没有分量，然后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啊。神最终是把这些糠皮要去用火烧掉的。所以呢，讲到说，恶人呢就像糠皮一样会被风啊吹走，然后呢，当神审判的时候呢。这些人是站不住的，并且这些人呢，在异人中也是啊站不住。然后第六节就讲到他们啊不同的结局，讲到说耶和华必知道异人的道路。这里的知道呢，不仅仅是一种我们讲的这种头脑上的这种知道，它有这种啊亲近的意思。这个亲近的意思有多么的亲近呢？其实我们在啊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然后呢，其实这个同房的意思就是这个亲近的意思啊，就是包括的啊，所以呢，这个亲近，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生命上的关系啊。说神知道异人的道路，代表的是说神跟异人有一种密不可分的生命上的关系，并且神会看顾异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呢，它的结局呢就是呢啊灭亡，就是与神。啊，隔绝，所以在第一篇里面清楚的啊指明了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所以呢，也就一开篇呢就清楚的把两条道路呢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想啊，你要去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从诗篇里面很清楚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第二篇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弥赛亚的诗篇，它。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其中那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新约里面是被引用了几次的。所以这篇的主题是讲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受膏者讲的就是这个弥赛亚，他呢属于这个皇族的诗篇，他想要告诉人的就是要让人去信靠或者去投靠耶和华，并他设立的这个受膏者。一到三节先讲到了在啊天上发生的不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啊，讲到说这个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这个虚妄呢，就讲的是啊徒劳无功啊，不可能成功，是一种啊徒劳的一件事情，讲的是他们呢要去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说受膏者指的是啊君王，也可以指。祭司，然后也指这里面是讲的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其实就是这个啊希伯来文受膏者的一个直接的翻译啊，在基督呢实际上是希腊文的受膏者的音译，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个受膏者，就是说也可以指大卫，也可以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再去看一些预言诗的时候，它有一个近景啊，就是指的是。 当时的近景，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它是预言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到说，地上的这些外邦、这些万民、这些君王，要去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也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他把神的管理，把神的权柄，本来神管理我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但是呢，他把它看成一种捆绑，一种绳索，他们要去摆脱，极力挣脱神对他们的，对我们的管理啊，就是这是地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在六节讲的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啊，讲的说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就是万邦在地上争闹，他们要去谋划去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的时候，神在天上来去发笑，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也看到说约伯最后讲的那句话说，我说你的旨意不可拦阻啊，神的旨意，神定义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得了。说世人虽然辜负神的美意，神设立受膏者是要拯救我们，是为了祝福我们。但是呢，人去抵挡，但是神所立定的是不会更改的，所以神要责备他们，也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在我的圣山，这件事情神必定会要成就。所以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受膏者，他是宣告神的旨意啊，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这句话呢，就讲到说，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用三次啊，一个是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里面讲到保罗他在一次证道的时候，用这节经文去来讲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就是应验了诗篇里面的，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第二篇里面的这些经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了，所以特别指明这句话是讲针对将来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讲的。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他是讲了引用了两次啊，一个是在第1章的第5节，那里是来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比天使更尊贵的时候引用了这些经文，而我们这篇讲义上讲到了第5篇第5节，实际上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尊荣，他是大祭司，他的超过了人的那种大祭司，也是引用这些经文来表述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所以受膏者是神的儿子。然后神赐给他权柄去统管万国万民，然后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桨的瓦器摔碎。这个铁呢是代表力量，杖是代表权柄啊，所以铁杖就是代表有力量的权柄。然后其实这节经文呢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了三次啊，所以呢也代表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铁杖，他是有权柄来去来去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第10到12节呢，就讲到说神设立受膏者这件事情呢，神定义会成就。那么对这个受膏者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态度呢？讲到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然后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应当敬畏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当我们去敬畏神，在神面前战兢的时候，我们会反而会快乐。你要表面一看，实际上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战兢的时候怎么能够快乐呢？但是在神面前战兢，对神有敬畏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反而是可以神那边得到喜乐。然后当以嘴亲子就是这个子呢，是指的是讲的是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子就是讲的这个受膏者，就是说以嘴亲子呢，就讲的是一种顺服、归顺的意思。然后后面讲到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所以这是第二篇的他又是讲到了这个有福。所以第一个有福，我们在第一篇里面讲到说，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义人的道路，去远离恶，去喜爱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有福。这里讲的说，你投靠了耶和华所设立的这个受膏者的时候呢，你也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篇合在一起来看的话，你一个做一个想做一个蒙福的人，你必须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呢，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远离恶，去喜爱遵行神的话。再一个呢，你要去投靠耶稣基督，也就是神所设立的受膏者。这是两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好，这两篇呢，就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导言啊，就像个开场白一样，它清楚地指明了道路，让我们应当去怎样行才可以蒙福。第三篇呢是，他讲到了说这是大卫做的诗啊，说大卫逃避他儿子加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就是当时我们从历史书中也知道这个背景啊，就是说当时大卫被他的儿子加沙龙呢给赶出了圣城啊，一直在逃亡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他应该是大卫他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比在那时候扫罗追他的时候还要落魄，因为他是被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给追赶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大卫呢在困苦中去求告神，所以我们给这篇诗歌呢起名是黑夜中的曙光。传统上认为说这首诗是一篇这个晨祷诗，因为它里面讲了"我躺下，我起来"这样的词啊。所以他讲到了大卫所面对的一个困难啊，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啊。那个时候大卫是很多人算是背叛了大卫啊。所以大卫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有很多诗歌呢，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的人所写的啊，在那种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不去看这个环境，转眼去寻求神的时候呢，就从神那边得到平安，胜过了这个环境。所以大卫他一生，他其实他并不容易啊，他被高立的时候是蛮早的，那时候还是个少年，一个放羊的人，但是他又花了很长的时间被扫罗一直在去要去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啊，所以他过得很不容易，然后到花了一段时间他才真的成为王啊。但是他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有很大的信心啊，真的是无论从历史书我们再来看诗篇里面看大卫他的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密切的。这里面出现了"希拉"这个字啊，在很多诗篇里面都会有"希拉"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就是说它的真实的含义呢，其实今天都没有研究清楚啊。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它就像音乐上的一个休止符，就是让人读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暂停一下，然后再去回想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这二节讲到了大卫他所面对的这种困境，然后呢，第三节呢就是一个转折点啊。他讲的说是，虽然我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把自己的眼光呢从这个环境中出来，然后去转眼去专注的去看神的时候，向神来去祷告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转折呢，大卫他就得了平安。所以5到6节讲到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他知道神是他的盾牌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平安，他就可以安然入睡。所以7到8节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祷告神来去救他，来去打败他的敌人。那就是当事人就是大卫嘛，他遇到了困难，在困苦当中，靠着他自己的对神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向神求告，就可以得到平安，胜过了他的那种环境。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环境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 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靠着信心到他面前去专心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靠着神去得胜。第四篇呢，这个我们起的名字叫安然入睡啊，这是一个晚祷诗，就是晚上祷告的诗。因为诗中里面提到说，床上躺下睡觉，然后最终呢是以我必安然躺下睡觉来结束。一到三节呢，也是讲到了他自己在睡觉前，他想到了很多事情，他当时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困苦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其实讲到第二节呢，说你们这上流人，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这个上流人呢，他其实对应的是这种，我们在其他诗篇里面我会看到有这个下流人，这个下流人他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下流还不完全一样啊，这里讲的这个上流人和下流人是对等的，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两个词啊，这个上流人他讲的实际上是有尊贵的人啊，其实讲的是当时的那些可能是有权柄、有地位的一些人啊，讲的是那些上流人。这里讲的是我的尊荣呢，它有两种解释，一个讲的是大卫自己的尊荣，可是可能更准确的一种解释讲的是这个我的尊荣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尊者，我的尊者就是讲的是神嘛，就讲的是大卫所信靠的那个神，也就是说当时那些所谓的上流人，他其实那些恶人，他真是嘲笑大卫所信靠的这个神。所以说，知道说，当那些人嘲笑大卫所信靠的神的时候，大卫一定是处在一个非常困苦的一种环境中。这个虚妄呢，常指的是假神，就是讲的是他们那些人喜爱的那个假神，他是虚而不实，是毫无用处的。他后面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那你们就是讲的是这些人啊，就是你们这些上流人，所谓的上流人，就是那种喜爱那些假神的人，然后呢去羞辱这个大卫所信靠的这位真神的那些人呢，让他们说应当敬畏，不可犯罪，让他们要献上公义的祭，倚靠耶和华。然后第六到八节就讲到了，当大卫他去专心信靠神的时候呢，他有平安有喜乐。第六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就这个许多人呢，很可能就是当时追随大卫的那些人呢，就是说，好像这些人在问大卫说，就是我们到底信这个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然后呢？大卫呢，这是有一个回应啊，说大耶和他就向神来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来神扬脸来光照我们，其实就是来祝福我们，来去帮助我们。所以当寻求神的时候呢，讲到说你使我心里快乐，就说然后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其实这些丰收五谷新酒讲的是这种外在的这种物质的东西，而更宝贵的是神可以带给我们心里面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依赖于这个外界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啊，是一种真正的来自神的那种快乐和喜乐。然后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是大卫是完全的来去信靠神。第五篇呢，它是一个晨祷诗啊，因为第三节里面清楚的讲到说，耶和华呀，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当大卫早上起来就向神祷告，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以祷告来开始他一天的日子。他清早起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也想到了自己的敌人。其实就像早晨忽然飘过一片乌云一样，虽然到了早晨应该是旭日东升、一片光明的时候呢，好像一片云过来，但是呢，大卫呢就把他这样一个心情呢，完全的就 交托给神，放到神的面前来啊，然后呢，又从神面前得到平安喜乐。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我们也会想到有很多的事情啊。可能我今天要去上班的时候，我要面对啊一些困难啊。可能我昨天的事情呢还没做完，然后呢，可能要去面对一些比较难缠的一些人啊等等啊。因为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就像有一片乌云罩在我的头上一样，这时候我们来学习说大卫说如何让这个有云的早晨变成了一个完全光明的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1到3节是大卫他的一个清早他去到神面前来去陈明他的心意啊，让神来去听他。然后后面4到6节其实讲到了。这个恶人呢，一定被神所憎恶。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表明说，大卫他是对神的认识啊，这都说神是恨恶罪的，就是那些恶人呢必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然后他讲到了这个恶人之后呢，又讲他自己啊，说第7到8节就是讲他自己，或者讲的义人，说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引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前面正直。所以呢，他知道神是喜悦怎样的人，但是呢，他先讲到了这个恶人是神说不喜悦的，然后他就跟神讲说，我要去，我知道你不喜悦怎样的人，而我呢，要向你存敬畏的心，然后呢，去来依靠你的丰盛的慈爱。然后呢，求神来去引领他的，他的带领他每天的道路。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很多地方讲到慈爱和救恩啊，大家特别关注啊。大卫在诗篇里面，有时候很多时候讲公义，然后也讲到神的慈爱，也讲到神的救恩啊。所以这个救恩这个词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其实出现频率很高啊。其实我们看到说，大卫其实讲明说大卫对神的这种信靠的态度，他是完全信靠神。从第8节，讲到说是他让神来去引导他的道路，就是他把一天的生活呢，都放在神的手里，让神用他的公义来去引领他。然后第9到第10节呢，又讲到了这个恶人的必被定罪。然后其中第9节呢，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引用了这句话，讲到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来去谄媚人。然后第11到第12节呢，他就讲到这个义人并蒙福。其实第11到第12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行句啊。其实第11节的后半段呢，可以分到第12节里面去啊。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然后其实后面这个部分呢，跟前面这个呢结构上完全对称的啊。他讲的是前面讲的是凡投靠你的，其实也就是信靠神的人。然后就说又愿那爱你名的人，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当成一个平行句哦，说都投靠你欢心哦。前面讲的是时常欢呼，讲的说喜乐，然后讲的是欢心哦，其实跟上面也是意义上是一样的。他后面解释说因为你庇护他们，然后12节也是讲的是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平行句哦。说，然后后面这一句呢，就讲的是一个总结啊，就是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来去四面护卫他。所以呢，第5篇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看到自己的一些处境的时候呢，心里心情有些不好的时候，当他去全然去信靠神的时候，知道神必会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公义来去引领他，来保护他的时候呢，他的心情呢就。变好啊，终于看到了这个乌云背后的阳光哦。第6篇呢是一个忏悔诗啊，其实在诗篇里面有七篇的忏悔诗，其实这是第一篇啊，就讲到说这个泪水中的祷告，讲的是大卫他犯罪之后呢，他求神来去用他的恩典来去怜悯他，来去帮助他，说你要可怜，因我软弱。有求你医治我，用骨头发颤，说他受到神的 惩罚他不但身体患病呢，还遭受到了敌人的攻击啊，为大卫在泪水中来去求告神啊。所以大卫第4节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他这里讲的是他蒙神的拯救呢，是靠神的慈爱啊。我们的他不是靠神的公义啊。神的要按神的公义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是要我们是靠神的慈爱来拯救我们。所以第6节呢是一个夸谕啊，他讲的说我每夜流泪，把这个床榻飘起啊，就讲的他的内心的这种痛苦，讲的是他的认罪悔改，他流泪啊，讲的是他的夸张到一定程度，就说我流的泪太多了，把床都飘起来，这是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诗的语言啊。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第8到第9节这种他的对神的信靠，就是讲的说他知道说神必定听他的恳求，接纳他的祷告，那么呢，他的这些仇敌呢都会退后。第7篇呢是一个讲到了这个公义的主，他的必然会兴起。他这个开篇呢也有一个背景的介绍，讲到这个便雅悯人古实啊，这个名人的名字，大家不是太清楚到底是谁啊？就说一个推测是，他很可能是扫罗王的一个臣仆，所以呢，那这首诗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在扫罗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写的啊，是讲到说，他的他在困境，首先是他向在困境中向神来祈求啊，然后呢，第3到第5节呢。他是求神来去鉴察自己，讲的是我若怎么样，我若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也看到这一个类似的这种表达。然后第6到第16节呢，就是他求耶和华神按照公义来去审判，来去向恶人发怒，也去拯救那些心理正直的人。然后第17节呢，是一个结束的一个颂容啊，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来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第8篇呢，讲到了这个造物主就是神的荣耀，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赞美诗，我们经常会唱啊，讲到说它的结构上呢也很明显，就讲到第1节，讲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第9节就是结束的时候，他讲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就是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赞美诗，就是首句和尾句呢完全相同，就是把造物主的荣耀呢，把这个全篇的内容呢放在这一对颂文啊中间啊。这首诗歌呢，我们也会常听到啊，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一开始，他讲到了神所设立的赞美者，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建立的能力呢，它也可以翻译为设立了赞美啊。其实，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引用了这些经文，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所以，这里神所设立的赞美者呢，不是那些有聪明又强壮的人啊，是那些婴奶。”婴孩和吃奶的啊，那么婴孩和吃奶的，其实的那些软弱的、那些谦卑的，能够到神面前的，才能够去好好的来去赞美神。然后3到5节呢，就讲到了彰显神的荣耀有2个方面啊，一个是讲的是这个造物本身啊，讲的是这个宇宙万物，讲的是你陈设的月亮星宿啊，这是反映出神的荣耀来。第二个呢，就是人呢、就是神造人呢，是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只是我们犯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说你叫他比天使一点，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6到9节呢，实际上讲到说，神造我们，他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管家的职分，让我们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我们最伟大的。一生中，我们最大的成就，实际上是做神的好管家，把神赐我们的生命的气息、聪明才智、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机会和境遇呢，来去为神所使用，来去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事情，然后呢，来去 荣耀神。第九篇是讲了一个公义的君王赫兰降临，就是这首第九篇和第十篇的很可能就是最初是一篇啊，就是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字母诗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就是希伯来有23个字母啊，就是说那种完整的字母诗，就是每一个开头的时候都是按照顺序的以希伯来字母来开头。但是第九篇和第十篇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会有字母诗的一些痕迹。第九篇它很特别啊，就是它你要仔细看的，就是每两节一读啊，就是这两节呢，它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啊，就是它其实就是讲到说神是公义的君王，他来坐在宝座之上，有很多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说第四节说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第七节说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审判万民。以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节就这篇我们就不仔细看了，就是因为都很容易明白，就是就讲的是神是公义的君王，他要坐在宝座上来去审判这个世界，按照正直去审判万民。第十篇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到十一节呢，是讲到了这个恶人的画像，然后12到18节呢是困苦人的祈求，以及为神为困苦人来伸冤。大家留心一下，讲到这个恶人的画像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这个恶人的骄傲这件事。你去看，那第二节说恶人在骄傲中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第三节说恶人以心愿自夸，其实自夸有骄傲的成分，然后轻慢神有骄傲的成分，然后第四节就转眼就讲说恶人是带着骄傲，然后他都以为没有神，所以呢他也很大的讲说他的骄傲。然后呢后面讲到是这个困苦人的这个祷告，讲到说神的18节说神必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的人不再威吓他们。神呢会来去拯救这些困苦人。11节呢是第一篇，是讲到这个信靠神，它结构很简单啊，就是1到3节是讲到了人的疑问，然后4到7节呢是一个信靠者的回答。其中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是诗篇中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这一篇他一开始大卫首先讲了他自己的选择，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然后说你们怎么对我说你要去向鸟飞往你的山去啊。其实从一节的下半一直到第三节是讲的是别人的建议啊，就是说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然后说别人说你应该去向鸟飞往你的山去了。其实这里讲的是人的办法，就是说首先他们当时处在一种很困难的场景当中啊，就是第二节呢说这个恶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呢，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那些人建议呢，他要去向鸟飞往你的山去，这个你的山其实指的是就是你要去到山里面去躲藏怎么样啊？但是大卫讲说我是投靠耶和华，说我要去投靠神，所以呢，第七节呢是讲的是大卫的回答，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就是说耶和华呢，他就在圣殿里面坐着，他是等待我们去投靠他，你不要去投按照人的方法去投靠那些山去啊，要去投靠神本身，你就能够胜过这些苦难了。所以第5节也是讲的是耶和华试验义人，神会借着这些环境来去试验义人，而是在这些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去信靠神。12篇呢是一个人的话与神的话，它1到4节讲的是人的话，后面讲的这个神的话，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了。第13篇呢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祈祷诗啊，就是它讲到了6节当中它分成3段啊，就是说每2节呢是一个单位啊，第1到2节讲到是 大卫到神面前去来哀告我说：“你忘记我到了几时呢？”然后第三到四节呢是一个求告，求告神来去看顾他。第五到六节呢讲的是大卫在祷告当中他对神的完全的一个信靠，说：“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十四篇呢是这个愚顽人之道啊，就是这里讲到是一个愚顽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个愚顽人呢，他描述这个愚顽人他的很多的做的事情啊，讲的说他行可憎恶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行善，偏离正轨，意图变为污秽啊。他特别讲到说这个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了，这个是。他们的为什么他这样的有一个表现？因为他心里觉得是他不认为有神，所以他才可去肆无忌惮的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说这个，其实我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个里根总统啊，就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总统啊。他在84年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就讲到说这个如果没有神会怎么样啊？他讲到说没有神的时候，人就说。没有良善啊，因为他的良心里面没有动力来去激发他去做，去追求良善的事情啊。不是讲到说，没有神的时候呢，人也会沉浸在这种物质的欲望里面去。然后呢，没有神的时候呢，讲到说这个社会呢会变得非常的粗鲁，变得说这个社会也变得没有良善。然后也讲说，没有神，这个民主也会不会长存。然后呢，也讲说没有神，就说如果说你忘记了说这个国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国家呢也会一直going under，就是如果这句话大概是40年前讲的啊，如果你今天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看到里根总统讲的有多对啊，这个是一个插曲啊，就是说讲到说没有神的时候，这个人会变坏，然后这个社会这个变坏，这个国家呢也会变坏，民主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呢没有神的时候呢，这个民主会成为很多问题。哎，这个愚顽人讲到他们是怎样的作孽啊？就是讲到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然后后面呢就是又讲到了神呢会来去保守，去来拯救这个以色列啊。所以第七节也是一个典型的凭据，说雅各要快乐，以色列人要欢喜。第15篇呢是一个义人之道，就是用五节很短的经文来讲到这个。目前讲的是恶人，这是讲的是个义人呢。说这个义人呢，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呢。所以这里讲到了义人很多做的事情嘛。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说，义人他最终的结局是行这些事的人呢，地永不动摇。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将这样。美好的诗篇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去从诗篇中学习如何的赞美你，如何的向你祷告，向你祈求，就求主来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诗篇更加明白你的旨意，跟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就求主来恩待我们，也求主接下来来保守我们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把你当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